神爱，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在这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你复活的早晨，你再一次用你的怜悯和慈爱召聚我们，我们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愿主借着早晨这本读经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把心归向你。主啊，借着圣经所记载大卫在如何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王。主啊，我们只有求你借着今天早晨的交通，更多的来对我们说话，也更多的把我们的心引向主你的自己，让我们快跑跟随你。我们把这一点时间一同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交通历代志上第十二章，所以我们去看第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从十一章呢上一次弟兄交通的十一章，那里讲到以色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那从十一章十四节到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呢，可以说重新记载大卫怎样这一个，对不起，从十一章的第十节开始记载大卫的勇士然后一直到十二章的二十二节，那这些勇士呢，基本上就从一起头跟随大卫的这一班人立他建立国度。所以十二章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分两个主要的段落。第一段就是一到二十二节程序十一章而来，然后第二段呢乃是讲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加上这个立位支派呢在希伯伦怎样立大卫为王，然后大卫呢在希伯伦招待他们与他们一同吃喝欢喜建立以色列国度这是今天第十二章所带出来的这些描述。那我们先来仔细的看一下第十二章，继续讲到呢有几班人呢来跟随大卫，特别是大卫在躲避扫罗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首先有一班这一个扫罗的族弟兄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那里讲到他们呢来到喜伯拉帮助大卫那这里呢总共有24个人都是大能的勇士，他们左右手都能够开弓是非常英勇的扫罗的族弟兄，他们也来帮助大卫。然后第八节一直到十五节呢是加德的族弟兄，加德人呢他们圣经讲到他们来到旷野投奔大卫，都是大能的勇士。那这里呢圣经给他们特别的描述呢总共有11个人那这11个人都是军长，而且呢从自小的能够抵挡100人，自大的一个人可以抵挡1000人并且呢当约旦河 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呢，他们过河使一切住在平原的人东奔西跑。换句话说，他们的英勇啊，让仇敌呢能够啊被击败、被溃散啊，所以是相当英勇的人来跟随大卫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到了16节、18节呢，就讲到便雅悯人跟犹大人啊，这里特别讲到啊这一班人呢，他们来到的山寨啊，帮助大卫，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啊，这个亚玛撒就是30个勇士的首领呢，他大卫在那里有跟他们一个对话呢。他说，你们若和和平平的来帮助我，我心就与你相契。然后他们说呢，这个亚玛撒呢代表这一班人说，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啊，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大卫就收留他们，立他们做军长。所以感谢主呢，这一班特别的勇士啊，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的人。然后最后一班人呢，是马拉西人啊，他们也来投奔大卫。到了22节，做了一个总结呢。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啊，这一段话呢，是神在那里啊，主动的帮助大卫啊，让许多以色列人天天来啊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啊，当我在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就啊发觉扫罗跟大卫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看见，从12章的第1节到22节那里，每一个啊描述呢，都描述到这些大能的勇士啊，他们是因着神的灵在他们里面感动他们，他们主动起来帮助大卫。我们知道大卫跟扫罗他们都是神所高的人啊，作为君王要来代表神率领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两个人因着对啊神的认识，还有对神的经历、对神的依靠和信心不同呢，所带来圣经的记载有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情形。这是我们读这一段话需要啊稍微特别留意的。首先呢，我们来看大卫在这一段话的记载，这一班跟随他的人呢，弟兄姊妹稍微留意一下，你就可以看见第一节那里有讲到，这些勇士是来帮助大卫，他们是主动来的，相信是神在他们的心中来激动他们跟随大卫。到了第八节，那边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来投奔大卫，换句话说，他们也是主动，不是大卫去招聚他们，是投奔他们。这一班人是大能的勇士，他可以不必来啊，以投奔大卫，但是呢，神的灵在他们里头感动他们。第16节，同样的17节，大卫出去说，你们是来帮助我的吗？换句话说，他们也是主动来找大卫，他们要来帮助大卫建立国度。到了19节，同样的啊，大卫从前和非利士人同去要与扫罗征战的时候，有些马拉西人来投奔大卫。换句话说，这一班人同样的受神的灵感动，来归在大卫的底下，归他啊做他们的领袖。所以到了22节，圣经有一段美好属灵的记载，让我们看见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 志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这一个大军啊，天天有人来帮助，神的手在那里把百姓的心招聚回来，归到大卫的底下，因为这是神的受膏者。扫罗同样是神的受膏者，但是神啊，在扫罗的身上并没有做这些事。为什么？因为扫罗在一切的事上都是凭着自己的眼见，凭着自己的聪明方法。所以我们如果去读啊，以前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13章的时候啊，一开头呢，扫罗登基40年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3000人，2000人跟随扫罗，然后呢1000人跟随约拿单。换句话说，扫罗所做的让神没有机会来显明神的作为，他按着世人的方法招聚全国的这些勇士来跟随他，然后组织自己的军队。大卫完全不同呢，他在逃亡落难的时候，他让神能够激动这些勇士们的心，主动的来跟随他。我想呢，这是一个在新约时代很重要一个原则，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事上，在一切属灵的事上，我们啊，是按着世人的方式，我们凭着在地上一切智慧聪明，我们可以组织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乃是我们专心的依靠主，让神的灵，让天，让属天的一切来管制地上的一切，不是地上的一切来为天做任何事情。我们不过是与神同工，是神在天上主动做这些招聚的工作，成立他的大军。所以这个点非常重要。另外一个点呢，啊，我想要提一下呢，就是这里讲到许多人投奔了大卫。那啊，我们如果回去读这个撒母耳记下第22章，对不起，撒母耳记上22章的时候，那边有一段非常奇妙的记载，我们需要回去再提醒一下弟兄姊妹。22章第1节跟第2节呢，那里告诉我们，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全家听见，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劝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那我们知道，后来又有200人跟随他。总共大卫在逃亡的期间，大概啊，有600人跟随他。那这一帮投奔他的人呢，我们看到啊，撒母耳，对不起，那个历代志那里给我们记载，这些都是大能的勇士。但是在22章这里一开头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他们不过是一般窘迫的人、欠债的人、心里苦恼的人。这一般人在人的落啊眼光当中，好像是在世人一只眼中不起眼、落魄，甚至被人瞧不起的人，居然在大卫的手下经过一段的年日，他们成为国家的勇士、战士、军长，何等奇妙！这里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事情。 这里讲到窘迫的啊，换句话说乃是讲到啊这一般心理忧伤的欠债的啊，这些窘迫跟欠债的，我们可以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呢，乃是为着啊这个国家属灵的光景心理忧伤。欠债的乃是一般啊犯罪的啊亏欠人，更是亏欠神的一般人，他们心里苦恼啊，苦恼呢英文是 sorrowful， 忧伤的啊，里面是痛苦的。但是当他们来跟随大卫，换句话说当他们啊这一般人来跟随主耶稣的时候，用新约的话来说，他们在神的国度成为大能的勇士。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世上的一切属灵的光景，就好像罗德活在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就是我们现今的光景，许多里面有感觉的人心里忧伤，看到现今的世代是非不明，黑暗笼罩着全地的时候，当人回转归向大卫，人的心就能够蒙拯救。不仅蒙拯救，因着圣灵在每一个圣徒身上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大卫的勇士。所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在基督的率领底下，我们在世上可能被人瞧不起，可能被人藐视，可能被人所厌弃的一般人，但是今天我们归向主，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所以感谢主呢，这里讲到这一个大能的勇士所带出来的意义非常的深远。最后呢，讲到这个啊，这些勇士们，他们在希伯伦地大卫作王，总共呢有12个支派，还有啊利未家、利未族呢，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来到希伯伦地大卫作王。在那里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38节，以上这些都是能手行武的战士，他们都是诚心来到希伯伦地大卫做以色列的王。那我们感谢主呢，他在那里做了以色列的王，并且呢以色列区域的人，换句话说全国的人都是一心要立大卫做王。那我们知道大卫脱离扫罗，扫罗死了以后，他到希伯伦做王已经7年半了。在这7年半的时间，我相信大卫仍然按着他对神的关系啊，以公义公平为他的宝座来治理犹大族。所以呢，经过了这7年半，这以色列全家呢的心归向了大卫，他们一心来啊归向大卫做他们的王。所以啊，这里让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也是一样，从一般啊，主耶稣来到地上来召聚他的百姓的时候呢，是一般小群的人，但是慢慢的福音不断的宣扬出去，许多人心被圣灵所恩感，归向了主，跟从了主。如今神的百姓在地上成为一个神的大军队，立耶稣基督作王，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神从来不勉强人，但是当人归向神，在神的国度里面，神要造就他们成为有用的勇士在地上。我们可以看见呢，这是一个原则， 然后他们在耶路撒冷吃喝，我们就可以看见呢，主耶稣在逾越节那一天最后的晚餐，他说，我如今不再与你们吃喝，等到将来在父的国里，我们啊喝新的那一日。所以在这里呢，当基督的国度在地上降临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在主的面前一同欢乐啊，这是让我们看见呢啊，有历史的意义，也有属灵的意义。好，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啊，其他弟兄姊妹可以补充分享交通。
兄弟们，有什么交通？哦，那我就先交通点好了。嗯，我们在十一章记载那些大卫的勇士名字的时候啊，在第十一章第十节啊，有记录说呢，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德国。所以这些勇士们都是帮助大卫德国的人。我们知道神已经高大卫要做以色列王，那他最终怎么样才能德国呢？虽然这是神的旨意，最终总是要成就应验的，但是还需要有些勇士们一同来帮助大卫德国。因着这些缘故，神就把这些勇士们的名字列下来。那第十二章就记载了更多，把各个支派那些勇士来帮助大卫德国的人也把他们记录下来。所以我们看见按照神的命定来说，一切神所命定的，大卫总是要做王，总是要坐在宝座上，但是若是没有这些勇士们来帮助他，我想大卫要德国，我想这件事情也是很艰难，是不容易。但是我们感谢神，总是有一些的他们乐意费用来帮助他德国，最终让大卫能够坐在宝座上。那第十二章在这里记载前面第一节到二十二节呢，记载有个几个支派的人来帮助他，来投靠他。那第二十三节以后呢，那是讲到他们是来到希伯伦见大卫，那时候差不多大卫已经可以说已经胜过仇敌啊，那扫罗已经死了啊，所以自然国位就要归给大卫啊。但是我们从这几章里面，从这一章里面可以看见，一开头有刚刚提到弟兄提到说，这是大卫还在逃避扫追杀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很显然，这个时候大卫实在是在处在一个非常危险、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里面啊。虽然在这个非常不容易环境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些好像他们不顾到自己的生命危险，他们反而投靠大卫啊。我想那时候扫罗呢是掌权作王的，那大卫是一个逃难的人啊，这样的一个地位身份实在是不能相比拟的。但是我们却看见啊，虽然大卫是处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啊，就是人的天性来说，应该去投靠扫罗才对，去帮助扫罗才对。但是在这里是记载有些的，他们居然是来投靠大卫，来帮助大卫啊。头一个就是讲到边亚敏支派的人啊，在这里第十二章一开头告诉我们说，这些勇士们来到大卫那里帮助他打仗，都是边亚敏扫罗的族弟兄。我们知道扫罗他是边亚敏支派的人，所以当这些便雅悯的族人，这些弟兄们应该来帮助扫罗，让他国让他来保住更多稳定才对。怎么这一帮人居然好像不顾扫罗，反而去投靠大卫，帮助大卫？所以我想这些便雅悯这些人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就是感情来说，他们以扫罗应该是更亲近、更亲密的一般人，他们好像有一个特别肉身上的一个关系，但是这些他们居然来投靠大卫。 所以似乎好像在大卫身上有一种吸引力，有一种生命的一个散发表现出来，让这些即使好像他们族人大扫山作王，但他们觉得好像从这个人身上好像看不出有那个作王生命的一种光景，好像这个人身上所散发出来是一种另外一种比较不好的，或是就着我们今天来说，好像有属肉体那个气，那个光景在这个扫身上，以至于好像即使他坐在宝座上，即使他有权柄，他有能力，好像他身世也比较大一点，但他没有去帮助扫，把他回过头来帮助大卫。所以我想这般人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也可以说他们是不顾到那种肉身上的关系，他们是顾到底哪一个人真正显出王的一个生命来，到底哪一个人真正能够带领他们来为神的国，为神的名上面征战，来带他们出去征战。所以我想这些人他们可以说他们是
还是我说你要不要去买一个
做
生意
不敢情的一般人。所以我想一个大能的勇士，他不仅是一个外面好像有能力能够征战，他在生命里面有一种也有一种心智，他要对付他自己的肉体，他不在乎肉体，不受这些感情上的一个牵连，一个影响，他那是站在扫这边，站在扫这边，也就是说站在神这边，因为扫大卫是神和神心意的人。所以我想这些人呢，就是我们今天来说，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一个跟随主爱主的人，他必须要弃绝那些肉体的关系，他要爱主过于爱父母兄弟姐妹。我想只有这样的人呢，神才纪念他们，因为他们跟主耶稣基督得过也有关系，他们不顾到肉体感情的问题，感情的关系，他们能够把这些摆在一边，他们只注意到神的一个心意，到底是哪一位才是神所要的一个王啊。所以我想这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我们读到第二十九节，那边同样说到便雅悯支派，他说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系弟兄也有3000，他们向来大半归顺大卫。原来这些人都是归顺大卫，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扫罗是他们便雅悯支派的，是归顺他是很合理的事情，但是我们看最终便雅悯支派的人这些完全不靠大卫来帮助他得国那第二个第八节讲到另外一个支派的加德支派他们也是到旷野三山来投奔大卫。我们知道加德在约旦河东有两个半支派就是加德支派还有那个流便支派还有马拉西半支派，有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在约旦河东。所以我们看见加德支派它是属于约旦河东的一个支派，也可以说好像他们离大卫是比较遥远的一个支派，但是现在他们也不过也是愿意，好像路途好像比较遥远，但是他们愿意从约旦河东过到约旦河西来帮助大卫那在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他们过来帮助大卫的时候是怎么样，是约旦河站过两岸的时候。所以很显然这个时候要过河更是不容易的若是约旦河水少一点，但要过河就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在这个时候是站过两岸那就是说这个河水冒出来了，他们要过河那更不容易，更为难。但是我看见这一般人家的他们不顾这些他们就是有颗心就是要帮助大卫，帮助他得国所以他们也可以说他们不顾自己的危险不顾自己的生命，他们就是要帮助大卫得国那底下也讲到马拉西第十九节是讲马拉西人来投奔大卫。我刚才说我想这些也可能就是约旦河东那些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同样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为了大卫的缘故，他们也是愿意虽然路途是比较遥远，好像他们的产业是在约旦河东但是他们为了大卫德国这件事，他们同样来帮助他们那到23节以后就讲了各个支派来投靠 大卫这些勇士们啊。那到最后，这些人数加起来呢，有我加起来有34万800多人啊。那37节讲到约旦河东流便支派、加的支派、拿西半支派，他们人数最多，有10万人、12万人。所以看到这两个支派半的人，他们是属于约旦河东的支派，但是他们在这里，居然他们来投靠帮助大卫的，他们人数是最多的。其他支派有的是几千，有的几万而已，但是唯独这个支派啊，东岸约旦河东这是两个支派半的人，他们人数最多，所以这是一个很稀奇的经历。所以很显然，大卫在他生命上的确有一些某一种的一种吸引力，让这些愿意完全投靠他。所以我想今天在新约也是同样这个原则。今天许多有一些神的儿女们，为什么他们那么忠心，那愿意来帮助主耶稣基督德国，为了他的神的国度在那征战啊？一方面，他们不仅让顾到不顾自己肉身上的关系、感情上的关系啊，他们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因为高举主耶稣，为了帮助主耶稣来为神的国来征战啊。那他们说摆上的，我想神不纪念他们啊，所以到38节最后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些都是战士，他们是重新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王啊，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这些就是大卫之所以能够最终做王那个原因啊，总是借着有些勇士啊，虽然在这里记载说有34万多人。但是就着整个以色列十个支派来说，他们还是一个少数人。所以我想你看见大卫德国实在是靠这些人。但是当我们看见那有天基督德国的时候也是这样，主耶稣基督一方面主耶稣基督是神所命令的，神所立的国。有一天当他坐在宝座上坐王掌权的时候，的确是神的应许啊，神的命定所成就。但是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啊，的确有一般人，但是不顾到自己啊，那么知道说站在这一边的是少数的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些少数人，他们是完全是忠心的，他们是真心的，他们只有个心，就是要让耶稣基督他最后能够得国啊，能够坐在宝座上，让神永远执掌，借着。基督耶稣在做王掌权，因为他就是这种预言那位要做王的，所以我想看见借着这些旧约历史好像是一个影儿，说到今天在新约里面，神也是包括有更多的大能勇士期待为了耶稣基督来德国真是的。但是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来告诉我们说真是有些是基督的精兵基督精兵，他们愿意来为基督征战德国，帮助他虽然他们在地上是一些不容易的人是一些在地上好像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站在神这一边，站在基督这边总是占少数，我想历史历代总是还是有一些少数人能到神恩典他们愿意摆上一切他们就是为了让基督能够在作王上去，让神的旨意最终能够成就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当他们在那重新一心的要立为大卫作王的时候完全他们在那里面就欢喜他们在那里快乐，因为的确这件事情实在是让神得喜悦，让他们自己得到喜悦。讲到这个
其他弟兄姊妹要补充和交通，如果没有的话我再交通一点好了。那个在几个礼拜前呢，有姊妹问到这个大卫大能的勇士呢，这30个人当然那时候记载是37个人， 这三十个人呢分为三班人，前面三个，后面三个，然后最后三十个，三十一个。那这一班人今天在我们属灵的应用上，我们怎样来看为什么他们即使是这样跟随大卫，他们仍然有很大的不同。有三个人呢是得到最高的荣耀，然后其次另外三个人亚比塞为首，然后最后是三十一个勇士，他们的事迹就不再记载。我想呢我在主面前思想的时候，在新约圣经有一句话呢值得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呢，那里23节告诉我们，他说呢，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今天我们去看历史的时候，这些勇士我不晓得是不是那一班400人当中他们都一起跟从了大卫，但是经过一段年日以后，因着他们的心向着大卫的不同，所以呢有人得着最高的奖赏，就那前面三个人第一班人，然后有人也成为第二班人，然后有人也成为第三班人，当然他们都是得胜者，但是在他们这一班得胜者当中分成了三班人。同样的，当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主说这些人都是天国的道落在好土里面，没有问题，大家都是蒙恩得救，并且是有心跟随主，但是至终结果子还是不一样。有人是100倍第一班人，有人是60倍第二班人，有人就是比较一般的30倍，感谢主还是结果子，荣耀神，但是还是有不同。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让我们看见呢，为什么我们同样领受恩典，我们同样有主的圣灵，我们来跟随主，但是至终这里所带出来的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实在说来呢，这里就给我们好像遥遥的指出大卫勇士这三班人为什么会有不同，因为我们这一面跟随主
是
不是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那完全的工作，还是我们里头有许多的保留，至终所带出来的结果就会带出结果值的不同。所以这是我再一次姊妹提出来以后，我在主面前思想，主把这句话让我想起来，所以给我们彼此来提醒，也是对我对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勉励。
我不知道我这样子想对不对，所以我想提出来哈。因为那个刚听朱弟兄在交通的时候，我就看的时候有一种感觉说，那这大能勇士也是不是就是在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里面圣灵对使者的说法，就是那些使者，因为我以前一直不明白使者到底是指谁呀、 好像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大家也说不清楚，那我一说我这样联想不知道对不对了，我又怕错。大能的勇士他也讲了他们是军长，用英文来说就是 commander， 他们就是带领的，他们是有影响力的。那我自己一直读启示录在重读的时候，一直感觉这些使者也是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带进来更多的百姓，会有一个就是真的就是帮助神国度的。所以我的意思说，这大能勇士可能也不是指一般的百姓，是讲到他有影响力的，他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的时候，他能够让群羊找到一个对的路的，走一条正路的。因为只是感觉上现在真的有教会同一同性恋啊，有一些真理上他们觉得这个真理好像把圣经的真理有些可以会拿掉了。我只有这种感觉，说不晓得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放在这个里面。
我自己觉得那个十二章的第八节里边形容这些大能的勇士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说他们的面貌像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你说出来那些勇士他们身上有这样一个不是常人有的那种。
是的确说到他们的能力哈，好像比一般百姓会更有能力啊，因为在这里讲到说他们能够一个人能够抵上多少人啊。我想勇士应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勇敢，他们不惧怕啊，一个不惧怕的人他才有可能愿意来征战，因为征战是一个有生命危险的啊，因为征战是要克服许多艰难的才能够得胜。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勇士的一个特性，所以我想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或是说作为一个所谓的得胜者吧他们的确一定要有一个勇敢性，若是这个也怕那个也怕顾东顾西面对很多环境艰难不容易的时候他就退缩他们就没有一个勇气要去克服要胜过他，我想这样的人是不肯成为一个勇士的，不可能来帮助大卫德国救星来说，也不可能为了基督的国来征战所以一个为基督国征战的人，他一定里面有一个勇敢的心，他不惧怕他不顾自己的生命的危险他愿意摆下一切这样的人才可能为基督的国来征战所以我想这些我们需要一个心智，当我们有这样心智的时候，神就按照他照他恩典，把我们所需要的那些服事、那些能力、那些恩典赐给我们那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一个更有一个美好服事，也可是有一个更多服事因为不是没有不顾自己如果是一个人顾到自己的话，那他不可能在这条水道上能够走得多走得远因为总是顾到自己什么事情都想要自己的好处，想要自己的益处好像不顾到神家的事，不顾到主要是基督的事，不顾到神国的事，不顾到神的见证，我想这样的人是不肯成为勇士的所以我想勇士身上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这些勇敢心不怕危险勇于奋战甚至把命都赔上他们也愿意，我想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勇士的一个特性我想今天神也是呼召这样的人所以为什么到启示录在呼召得胜者因为的确好像在整个大部分神的百姓当中，好像这种勇敢的心已经不在了都失去了所以保罗也对提摩太鼓励他说，神说赐给我们是一个勇敢的心一个不惧怕的心这样的人呢才能成为基督的精兵因为神说赐给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是一个刚强是一个谨守的心 我想这些都是在勇士身上显出一种特点，一个特性。
好，如果没有其他分享的话，我们就停在这里。那弟兄姊妹，我们下个主日就开始在会所有实体的聚会。那主日学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们到九月再重新开始，从13章，所以我们暑假就今天主日学就停在这里。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大卫和这些勇士一同在主的恩典中建立这一个国度合神心意的王。主啊，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全国归向神，让神的旨意在地上得以通达，有那美好的见证，实在是你莫大的恩典。主啊，但愿这些话成为我们的警戒，也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能够在现今的世代有这一个属灵的智慧，我们一同在地上被主建立，叫教会在地上能够更多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把感谢归给你，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继续往前去。主，我们把早晨的聚会信息和波饼聚会都仰望主，愿主在这一件事上显出你自己的恩典和荣耀，也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众儿女，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光中我们领受，并且恩上加恩。我们把感谢敬拜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